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来祷告，这总是好的。简短的祷告是好的。我真是希望在神的家中，这成为我们的习惯。赞美主。在我们继续看《约翰一书》之前，可能在座的有问题要问的吗？或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与大家分享的，请自由。没有吗？做婴孩和成熟的基督徒之间是有怎样的界限呢？弟兄的回答是没有界限，就像我们人成长的时候是一个渐进的，就像我们人，我们也不会说这个是婴孩和一个长大的人之间的界限，因为我们是一直的不断的在成长。今年是这个样子，明年你会看到有一些的长进。你的儿子坐在你旁边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和你儿子之间的界限？没有，因为成长是一个一直在持续进行的过程，下个月又与这个月不一样。希望是这样，对吧？一年过后，你看见你的儿子又不一样了。很可惜，很遗憾，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灵命里却不成长。我们来看以弗所的教会，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。从12节开始，11节说：“主赐给我们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 因为我们都需要一个比我们长进的、比我们年长的来帮助我们。你的儿子需要你来教导他。你若上大学，你需要教授来教导你。你的父母教导了你许多事情，对不对？不只是你的父母，你上学的时候，你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念建筑设计，你可以自己待在家里自修吗？你需要教师、教授来教导你。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也是这样，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同样的阶段。要学建筑设计，你需要大概4到5年。你要一直待在大学里10年，学一样的东西，你要这样吗？不，你要往前，你要进步。我们属灵上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都需要往前，在属灵生命中要成长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凡是有生命的都必须成长。你看外面的树，还是你要永远停留在成为一颗种子的阶段，不成长？啊，这位圣徒，我想你大概26岁。啊，你有没有看过你以前的照片？有啊。你有看到改变吗？有，每一年你都有改变，但是很遗憾，基督徒却不改变，年复一年，一成不变。这里有问题，我们承受了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必须成长成熟。我们来读保罗所写的，在以弗所书这里。首先，他说11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。牧师其实就是牧者，教师。很遗憾的，我们把11节这里所说的和平信徒，所谓的普通的信徒之间做了一个分别。啊，这些人服侍神，平信徒坐在那里一直听到50年仍然不改变。你上大学去上几年呢？4到5年。你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，去了40年吗？念大学念40年吗？只有6年，确定吗？你在微软上班的时候，你需要天天打电话问你的教授吗？如果你这么做，你肯定被炒鱿鱼，被开除。因为你学习了之后，学成之后。你学成之后，你就跟你的教授一样，你就不需要一直去问他，因为你学会了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坐在这里几十年，仍然不长进，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。是的，我们偶尔可以有特会， 但是你能想象吗？我们每一周都有特会。让我继续的念以弗所书4章12节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牧师，他们并不是直接的在那里建造教会，他们乃是装备圣徒们来建造教会。你是建筑设计师吗？真的吗？真的设计师吗？当然是，因为你已经被装备了。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了建筑设计，现在你是建筑设计师。所以你能够设计一个建筑物，就像你来到这里，你就看，可能也可以学一些东西。但是如果你到宗派里面去，你看见只有牧师年复一年只有牧师在那里讲道，其他的都只是在那里听，却没有建造。我要问你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训练门徒训练了几年？不，主啊，你应该留在地上30年。如果你读《约翰福音》14章，主告诉门徒：“我必须离开。”当然，门徒们非常失望。他们说：“不，你是基督，你不能离开我们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主说：“我必须去，否则圣灵不能来，而且进到你里面。圣灵来了之后，他要把一切的事情都教导你们，并且把你们引导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当然不是立刻的。”一天过一天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当然，主也使用了使徒们保罗、约翰、彼得、雅各，但是今天他们在哪里呢？雅各在这里吗？没有，他不在。但是神借雅各所写的话，在这里圣经里，而且圣灵会教导你。主不会不拆这个美妙奇妙啊，这个圣灵而离开。这乃是，比方我们现在所读的以弗所书，就是保罗借着圣灵所写的，来装备我们，使我们能建造教会，而不是只靠牧师一个人包办一切。 请宣读十二节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13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14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。Brandon，你14岁了，对吗？13。啊，这一位不是 Brandon，因为他们两个长得太像了，这两兄弟。你要总是停留在13岁吗？不要，当然不要，但。即使你要永远13岁也不可能，因为你会继续成长。弟兄啊，你要你的儿子永远停留在13岁吗？当然不要。你身为父亲，你不要你的儿子永远停留在13岁。你想我们的天父。他愿意看到他所有的儿女永远都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吗？为什么我们人的生命能够正常的成长，但是我们的灵命，我们却不学习成长？这灵命更重要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么多问题。小孩子总是有许多问题。这里说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像在大海中的小船被浪吹逼，而且还有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。有很多基督徒团体，我很遗憾地说，他们在那里影响基督徒，但是是负面的影响。我不想用这个字"诡计"。你可以想象，你到一所大学，然后那个教授教导你的都是错的。所以你需要自己读圣经。神不会给你一本你读不懂的圣经。但是如果你不理会永生神，那是你的决定。可是如果你在乎，你要认识神。 就要读你的圣经，不能只是靠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经过这个城市叫庇里亚，他向他们传道。他们不只是听了、信了保罗所说的，并且他们也去仔细的读圣经，来校对是否真是这样。保罗说这地方的人咸鱼，帖撒罗尼迦人，就是他们不是听了就信了，他们乃是回家去。校对、查考，看看圣经所写的和保罗所说的相符合吗？如果今天你听了我说的，自己却不去看圣经、去读、去对教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或者任何人所说的是不是真理？你不要以为你不能，你读不懂圣经，神已经把圣灵，就是恩膏的涂抹，赐给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二章。20节，约翰一书二章20节，这里约翰在警告圣徒们，约翰一书第二章。在19节，在18节，约翰这里说到敌基督的，好些敌基督的，他们是反对神、反对基督的。长话短说，我们跳到20节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恩膏的意思就是基督的灵，基督就是受膏者。圣灵就是住在你里面的基督的灵。他是来教导你的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非常的美好。我们跳到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。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如果我们蒙了重生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却不知道，而去听许多的教师，我们就不会成长。你如果只是在那里听信息， 不管有几年，你都不会成长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一天过一天学习听从里面的恩高，就是圣灵，我们就会成长。所以这里没有界限。如果有一条界限，这里是婴孩，那里是成长的成人。那婴孩永远就是婴孩，成人永远是成人。你的家里有界限吗？没有，因为你的孩子一直的在成长。所以没有界限。因为我们身为神的孩子。应该继续的成长，我们不能一成不变。如果你不改变，那你的灵命不正常。我们要感谢神，他赐给我们这美妙的生命，是会成长的生命。今年这棵树长一点，明年长得更多了，所以这里是没有界限的。只要我们是活的，我们就会一直成长。我不能说我80岁了，我已经停止成长了。你停止成长了吗？你26岁的时候，你就画一条界限说，说我不能再成长了，但是你却向横成长，就是发胖了。不。我们是一直的成长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，非常严肃，非常严重的事。所以圣经没有说到成长的界限，乃是说我们要一直成长。只要主还没有回来，你我都需要成长，继续成长。我们要成熟，我们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。VJ，你已经是建筑师了，毕业了，所以你已经学尽了一切。已经没有东西好学了，是这样吗？不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学习，学习听从凡事教导我们的恩高，教授教导你，还有恩高在里面教导你，之间有什么差别？教师他会把圣经解释给你听，但是他不能给你叫你成长的那个生命。但是恩高在你里面。教训你的时候，他是用膏油涂抹你，他把自己加给你。 所以，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人们听他讲的，他们知道主所说的和文士所说的不一样。因为当主说话的时候，他给你。所以主跟犹太人说，文士教导你们的，你们要去行；但是他们所行的，你不要效法。我们需要的是里面恩高的教训。就像你教导你的孩子，是跟老师教导他是不一样的，非常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约翰一书，因为我们需要这个生命，需要成长，需要恩高的涂抹。没有恩高，没有人能成长。你不要以为神救了你就把你放在一边了，不，他要住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里面成长。我们继续来看，约翰一书4章第9节，约翰一书4章9节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。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他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不只是得救。当然，神差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，否则。我们就会受神的审判，被定罪沉沦。但那是消极的一面，拯救我们免沉沦。但是积极的那一面，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。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叫我们凭他而活，非常的不一样。主不只是要拯救我们，他要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每个人都晓得《约翰福音》3章16节，都知道，神差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你，使你不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是在约翰一书这里呢，他是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，是叫我们借着他得生或者而活，不只是得救，免去永远的审判和沉沦，乃是要我们借着他而活，因为我们是堕落的。如果我们凭自己而活，就会犯很多的错误，犯很多的罪。你完美吗？你达到了吗？完美的地步？ 如果你只凭自己而活，你就会不断的犯罪、犯错。如禅也是这样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。我们做许多错的事，因为我们堕落的天性。保罗说，罪住在我们里面，众人都犯了罪。你没有犯过罪吗？还是只犯了一两次、十次？你甚至数不尽了，无数次。主耶稣来。他还了我们的罪债，他是神的羔羊，我们的赎罪祭，除掉了我们的罪。然后呢，我们不再犯罪吗？我们还会犯罪，为什么？因为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还没有被教导学会活基督，所以我们还会犯罪。基督的生命和我们堕落的生命是不同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。主救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，使我们凭他而活，我们成为神的孩子。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你的为人的生命是从你的父母而来，那是人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与狗的生命不一样，对吗？对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生命，神自己进到你的里面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神成为你的父。约翰一书3章1到3节。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。像他洁净一样，你看。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因为你需要成长。你越成长，就越被变化。就像你有经历变化吗？我是指灵性上的。有，当然有，当然不是突然之间一下子，乃是渐渐的。你越成长就越像他，因为他在你的里面增加，你自己减少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在灵性上一定要成长。你的灵命成长不能靠别人， 你是如何成长的？你的爸爸每天拉你，帮助你长高，不，乃是靠你自己。你要学习，要吃，要喂养自己，要做运动，有这么多的事情你自己得做，没有人帮得了你。你一直都是靠着你的爸爸成长的吗？当然，你爸爸帮助你。你小的时候，他供给你一切的需要。你想，我们的天父对他的儿女，不也是这样的帮助我们吗？所以这里第二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。你越成长，你就越像他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成长，我们就不会像他。”那主回来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像他，那不好。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神是圣洁的、纯净的、公义的，他是荣耀的神。我们呢？我们是堕落的人。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，在那个地方，一切的事情都越来越糟糕。我以前是住在三藩市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，但是现在你如果去三藩市，已经很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天性是堕落的，堕落，很遗憾。掌权的，在做国家元首的政府。我不想说这个，因为有这么多的腐败，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人民，只是关心自己的权势。非常的不一样。你如果去美国的各个地方，包括 LA，西雅图、华盛顿，我不是说糟透了，但是如果你知道，今天所发生的，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示，人需要神的生命。这是他们的选择。从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，神给人自由的意志，神让人有自由的意志，自己选择，自己决定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主来的时候，你要为你的决定负责任、交账。同时，你要知道，神是爱的神，他不喜欢审判我们。神给了我们一个最美好的出路，一个解决的方案，差他的儿子来背负我们的罪。我不会照着纲要来分享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。生命的信息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呀，对，约翰一书，1章5到10节，呀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。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2章，我小子们呐、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Amen。神是光，你不能向神躲藏。你要记得，这里约翰是跟信徒、基督徒说话，不是跟非信徒说话。说到神的生命被彰显出来，我们从昨晚已经开始看。关乎神的生命，它的彰显，第一个宝贵的特点就是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主的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悔改，会向神认罪，因为有光。但是堕落的人，你问他，你做错了什么吗？他会说，没有，没有。甚至小孩子。 2岁的孩子，你问他你吃了那个糖果吗？他说没有，我没有吃。你跟小孩子说谎，那个是你打破的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我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喜欢玩剑，我把那个窗帘的那个。就是挂窗帘的那个铁，我把它拿下来玩，然后玩到断了。我妈妈问：“这是谁做的？”我摇摇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所以我的妈妈就叫了佣人来问他们：“这是你们做的吗？”但是我的良心。却在那里搅扰我。我想，我当时应该是5岁吧。后来，我就向我的妈妈承认是我干的。我们是在黑暗里的。我们说谎。我什么也没做，我们说谎、撒谎，真理不在我们里面。但神爱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，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。这里，约翰是在向基督徒说话。我认识很多基督徒，他们也撒谎。Mary，我的姊妹可以见证这一点。我所认识的一位年长的弟兄，发生了一些。很严重的事情，但是他还撒谎。其实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我们撒谎？约翰说：“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、无罪，便是自欺，是撒谎。真理不在我们心里。”约翰说到非常严重的事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神知道一切的事。有一首诗篇，139篇，鉴察我的心。我很高兴你记得这一篇。神。检查每一个人的心，他知道我们的心里有什么。诗篇139篇的末了，诗人仍然说一样的话，就是求神，试炼他，知道他的意念，看在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如果没有光，我们什么都看不见。你如果在黑暗里，你就以为都很干净，都很好。但是光一来，你就看清楚，原来很肮脏。我们的心也是这样。你以为那些宗教家，看样子很虔诚的人，他们比较好吗？当时主在地上的时候，逼迫主最厉害的，并不是犹太的平民百姓，乃是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这些虚伪的人、假冒为善的人。 最终，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也刚看过的，人爱黑暗过于光，所以你做错事之后，你想要藏起来，不要让人看到，你要掩盖，对不对？你做错事了，你要人看见吗？不，你会先看看，没有人，然后你去做。你不要人看见，因为你在黑暗中。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不要躲藏或者掩盖。你如果做错了，约翰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不要掩盖起来，向父认我们的罪。”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审判你，是这么写的吗？不，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赦免你。神必要赦免你。你的儿子犯错之后，你会怎么样？把他丢出去，赶出去。你会怎么做？你赦免他。对不对？你的爸爸有没有把你赶出去？没有，因为你的父母爱你。我们的天父呢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是信实的。为什么这么信实？因为他已经还了这个代价，付了这个代价，而且他是公义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义者，他是我们在父面前的中保或者辩护律师。父必须赦免你，因为主耶稣会跟他说：“我已经为这个人付了代价，所以父必须赦免你。”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不是一些，而是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父的爱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我们的创造者，他要做我们的父，真的很奇妙，这是神的心。第二章，我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基督自己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挽回祭使我们与神和好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明白这个词吗？你给它下什么定义呢？基督如何在两造之间成就了和睦？他为我们还了罪债。如果我欠你100万，但是我还不了这个债，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没有和睦。 但是这里有一个亿万富翁，这位弟兄，他还了我的罪债，还了我的债，对不起。那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没有问题了。主是我们的挽回祭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欠神的一切，神向我们所要的一切，基督为我们付上了。他是我们的挽回祭，他是那个代价。如果这位弟兄为我还了100万的债，我会爱他爱得不得了，我会跟他说谢谢你，非常谢谢你。我不会说不用，我不用你替我还债，不会拒绝。我要自己面对法官，我宁愿去坐牢，因为他会告我啊，我欠他100万，还不了，他会告我。他是我们的挽回祭。对，他付了一切的代价，那个赎价，圣经称这个为赎价，主付了这一切，要把我们赎出来。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，任何人，任何人，只要他愿意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。做他的赎罪祭，神就赦免他，拯救他，这岂不是很好吗？你会怎么做呢？还是你宁愿去坐牢？这是神的爱。所以神是光。他要铺路我们，因为他要我们悔改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掩藏起来，我们就没有救恩，那最后就得自己还这个罪债，就是在审判日。你比较喜欢这么做吗？自己背负和还债吗？赞美主。主不只是你的救主，主耶稣不只是你的救主，他还是你的律师，你的中保，他是你的辩护律师。你做错事、犯罪的时候，主耶稣为你辩护。神向着他的话，神是信实的、守信的，他是公义的。如果神还要你自己亲自来还这个债，他就不公义了。但是你需要亮光。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一点，你没有亮光，你没看见这一点，你就不会相信，你就会觉得不，没有这种事，我要自己来还债，我自己来面对。但是神要给我们的不只是赦免。神要赐给你的 远远胜过赦免，他要把他自己赐给你，做你的生命。你是从神而生的，神的灵进到你的灵里，你的深处，你成为了神的孩子。你比较喜欢哪一样呢？而且是免费的，不用代价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，对吧？每一样东西都越来越贵。在韩国这里，有没有什么是免费的？如果真有免费的东西，那可能也是无用的，是垃圾。但是神要得着你，他要你，因为这个是他的计划，他造人，要人成为他的儿女。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去读吧，为你自己去读。神创造一切的时候，他是用说的。他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他所造的一切，对他来说都是很容易的，不需要用到几百万年，像那些科学家所称的。神创造了一切之后，最后呢，他造人。他说：“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。你是你的父母所生的。”我看得出，你是这两位生的，因为你长得像他们。你如果看 Zhu Chan，然后你再看这位弟兄，你知道 Zhu Chan 是这个人的儿子，因为他们长得像。还有另外这一位。你想一想。神造狗的时候，他没有说要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狗。但是神造人的时候，他说我们造人是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。因为人的定命，神对人的定命就是要人做他的儿女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已经预定人做他的儿子。所以神愿意付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你，他自己做人来成为人，因为他的爱。你难道不爱你的孩子吗？你尽你所能来帮助他们，是不是？你呢？你会为你的女儿尽最大的努力，尽你所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生命来自你的父母，所以他们这么爱你，你是他的女儿。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领会到，都真的能够摸到、意识到神对你的爱。 尤其在约翰一书这一点被陈明出来了，被表明出来，让你看见了。神的爱是没有穷尽、没有限度的，直到今天，我仍然很感谢我的父母。我的父母有13个孩子，我还是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能办得到的，带大13个孩子。全部13个孩子都接受主。不容易，我们每一个都不一样，而且我们这些孩子们给他们很多问题。你从来没有给过你父母问题吗？但是不管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，我们的父母都赦免我们，而且好好的照顾我们，供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而且我们的天父会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所以在约翰一书3章，刚才看了。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John，你有2个女儿，他们从来没有给你问题吗？没有给你麻烦吗？很多足够的问题，对吧？我不会说很多很多问题，但是至少他们给你的问题是够多的。你爱他们吗？为什么还爱他们？你没有办法解释，因为这个是生命的连结。这就是约翰一书的精华，它不是一个道理。乃是一个经历，一个体验，是一个经历。我们基督徒爱我们的父神，因为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。我们是一群顽皮的孩子给我们的父母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给我们的天父更是给了他更多的问题，我们经常违背他，背逆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，它是一个永远的救恩，因为有赦免。但是要得到赦免，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向他说真实的情形，向他认罪，不要向他隐瞒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是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主说到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罪人，他们在那里祷告。法利赛人自言自语说：“我多么好，我做这个，我做那个。”他是一个自义的人。还有另一个是个罪人。他捶着胸， 说神呐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主说，这个人回去是被神称义着回去。神称义这个悔改的人，所以你要做什么呢？神的存在不在乎你相不相信他存在，不管你信或不信，神仍然存在。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就是"我是你们的神，除我以外。"再没有神，在出埃及记20章，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全世界都要知道，我来宣读撒迦利亚书。旧约里面的最后第二本书《撒迦利亚书》，我应该还是要用回我的这个圣经，就是这个实质的圣经，而不用这个电子版的。第14章，撒迦利亚书第14章，说到犹太人，其实应该是12章，说到犹太人。要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，应该是12章。从第十节开始，这个是指犹太人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；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11节，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。12节，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。大卫家，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；拿单家，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。好，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因为是一样的。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说到。这个米吉多平原，主回来的时候，犹太人要看见主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他们扎他。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个是他们所扎的呢？在主耶稣。还没来之前的好几百年，先知就已经预言了，就像诗篇22篇也有这样的预言，弥赛亚要来，他们要扎他。 主要回来了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他快回来了。他再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审判官，而不是救主了。现在我们来看《启示录》第一章第七节，这里说的是一样的，《启示录》一章七节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，这话是真实的。阿门。这跟撒迦利亚书所说的一样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他被云彩包围着。他来的时候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，就是犹太人，也要看见他。这里的万族，地上的万族，尤其是指以色列的12支派，都要因他哀哭。这是撒迦利亚书12章的应验，一句一句的都应验。圣经是很有一贯性的，但是你今天就看见它，这是更好的，不是用我们的肉眼，乃是用我们心里的眼睛来看见它，接受它。因为它是真实的，你信它，你会损失什么？你一无所损失，你没有什么好损失的。尤其我们神的儿女、神的子民，在西安，在他的国度里，我们要学习爱他，不只是信，相信他。而且要爱他。当然，信他是好的，爱他是更好，因为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。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你爱你爸爸吗？为什么爱他？因为他先爱你，对吧？比方你如果自己搬到外面去住，你会高兴吗？不会的。你爱他，因为他爱你，这是圣经说的。这是圣经说的，主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救赎拯救的工作是浩大的，神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多，他的动机是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如果不晓得、不认识他对我们的爱，这很不好。所以，我们唱那首诗歌《主，你是我们的最爱，我们起初的爱》这首歌非常好。没有这个爱，你不能够建造西安，你什么都不能建造。以弗所书4章说，教会在 教训在道理中建造自己吗？不，身体乃是在爱中建立自己。甚至是一个家庭，你要建立一个家庭，不是需要靠许多其他的东西，连一个家庭也是需要用爱来建立起来。没有爱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，是一个不适合人住的。更何况是西安教会。好，赞美主。好，我们这一堂聚会就聚到这里。啊，谢谢你的问题。